数据上回荆轲刺秦失败啊，咱们说一说，其实啊，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，单靠两只双手就足以杀人了。可是把人活活给夹死，如果没有武器呀，以寡敌众，一人而搏杀十百人，也没有问题。但是荆轲呢，拿着淬了毒的刀，比划半天，没伤到秦王一点皮毛。啊，实在是刺客技术不及格，或者是因为秦王政本身啊很能打。据这个目击者啊魏辽口述，秦王政的这模样长得并不可观，什么样呢？长目啊，智鸟鹰柴生。郭沫若先生啊因此就说了啊，柴生啊什么，这都是生理缺陷。智鸟鹰，鹰击胸啊，就是今天医学所说的击胸，软骨病的一种特征。而柴生呢，表明有气管炎，可见秦始皇少年时期啊，受了很多疾病困扰，身体素质很差。这个说法只是一种有趣的猜测。其实啊，从秦王政当皇帝以后，每天批阅公文以斤来论，啊，达不到50斤足量。就睡不着觉的样子啊，以及荆轲拿着匕首绕柱子追他好几圈都追不上，这现象来看，秦始皇啊体格蛮好的啊，没有因为奔跑发生哮喘，似乎也不像气管炎。而一旦拔出剑来，一下子就把荆轲先生给打得失去战斗力了，先砍断了左大腿，再是身被八创啊，坐不起来了。荆轲手里也有武器，并且了呢，为了毒药见血封喉，拿活人做实验，无不立死。但秦王政并未中毒或受残，说明整个搏斗过程中呢，他是寸肤未伤，反而很快制服了刺客。秦王政当属陕西大汉型的，每天批阅50斤竹简呢，这得是长期的坚持。也不是一个病人呐能够做到的。啊，天天做到这一点，说明精力很充沛。而且呢，他还曾在15年之间5次出巡全国，坐着木轱车到处颠簸，除了西南地区，几乎把中国都跑遍了，是春秋战国时代跑路最多这个君王，一直跑到50岁才死，没体格不行，根本完不成这种高强度运动量。并且他还热衷于啊帆船航海运动，在海上乘风破浪，用连弩射击大鱼。如果这个柴生表明有气管炎，那银铃般的笑声一定是肺结核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等挖开这个秦皇墓啊，大家研究一下就知道彻底长什么样了。其实呢，鹰的胸和豺狼般的吼，不过是说明他行动和发言时的一种神情，为人刚狠。如果真是鸡胸啊，用鹌鹑就可以比喻了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穷极想象用鸷鸟这种不常见的猛禽来作比，哎，不恰当。古时候啊，文献里说这个柴生常有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有狼子野心，凶狠如狼。春秋时代的叔虞也曾经被当时人描述为柴生，但他其实是一美男子，还当了这个栾盈的盖。哎，如果柴生意味着气管炎，那恐怕不会选入列了。楚国的窦叔焦啊，也被描述成柴生，但其实在战场上非常勇武。但所有这些描述为柴生的人呐，都被预言遭受灭族之祸，而且最后也确实是灭族了。所以呢，魏辽把秦王政描写成柴生，不过说明他具有狼子野心，心狠手辣，将来呀也被灭族。这是当时骂人的一种方法，跟气管炎扯不上边儿啊。那么郭老这么说呢，算是历史学家恶搞。啊，就跟他说这个 群众的众这个字似的，是奴隶社会的奴隶啊，光膀子日头底下劳动，从而作为奴隶社会证据，很可笑啊。我觉得除非啊未来温室大棚完全普及了，恐怕农民一时都要在太阳底下劳动，不知道怎么就都成奴隶了。书归正传，荆轲被肢解于咸阳，消息传来，太子丹似乎并不奇怪。其实啊，太子丹一行人把荆轲送出燕国的时候，燕国的命运呢就已经写好了。太子丹黯淡好几天，最终谈到啊，我已尝试了，我没遗憾了。如果说太子丹没什么遗憾了，那他同样也没有多少期待的东西了。公元前227年，秦国人很赏面子，把燕国给灭了。啊，这时间又提前了，从灭亡表的最后面一下给拎到魏国前面，啊，加一三儿，啊，鲜卑破国了。本来啊，韩赵已灭，下一个该到魏了。但是燕国呢，这个几乎从来不曾受过秦兵进攻的国家，赶到了魏国之前，成为战国六雄中第三个被攻破的国度。秦王政命令驻扎赵地的王翦带兵和北方的李信啊会稽攻燕，王翦攻破了燕上都蓟城，位于今天的北京西南郊，随后宣布退休了。李信呢带领数千人马继续追击太子丹，穷追不舍，一并被追击的呀还有燕子丹的老爹啊燕王喜，后来的已经都70来岁了。燕王喜虽然70来岁了，但热爱生命不想死，觉得还是让自己儿子死的比较合适，于是派出副官把太子丹斩了以谢秦军，地点呢就在辽宁省辽阳以外的一条河上，这条河呢由此就改名为太子河，至今犹在。太子丹的脑袋呀没有了，但是他那个子嗣估计还在，就埋在今天太子河岸边的某个地方。每当月朗星稀，太子丹坐这儿啊，坐在九泉深处，抚摸着自己的错误啊，再摸摸自己没有了的这个脑袋，抚摸着自己不计后果的北方人性格，就像抚摸着夜里啊一瓶酒。太子丹用这个支离破碎的文字凑出自己人生总结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这春天好啊，这悲动的一百双眼神是好的，春天交给他的任务啊，他交给错误的荆轲也是好的，祖国为了他而承受的一系列绝望的遭遇，那也是好的。燕王喜在辽东平安了5年，终于被这个王奔呢，就是王翦的儿子，提大兵击破俘虏了，燕国灭亡。那我们说燕国呀，是一个年头很长的诸侯，从商朝就有了。后来周武王封自己的哥们赵公到燕国这里做诸侯，位置就在北京西南郊。赵公啊很仁义有能力，通常周赵并称啊，就是说呀他呢跟周公旦齐名。自陕以西赵公主之，自陕以东周公主之。赵公呢在入主燕国之前，曾经在陕西锻炼刮脂，坐在一棵海棠树下接待群众告状，后来人们为纪念他，老百姓舍不得砍这树，并且附了甘棠一事表彰他的功绩，必服甘棠，勿减勿败，赵伯所弃啊！你们别砍这棵树啊，海棠，这是赵公坐我的地方。从赵公到燕王喜啊，凡800年，其中有为之大约就是燕昭王。燕昭王的时候呢，燕国不繁华，那时候的北京一带属于边僻世界，还有一别称叫幽州。就是荒远明暗的意思，幽字上面是一个丝啊，下面是一山，表示火焰细弱如丝，晦暗不明，反映当时对燕地的看法。因为偏远嘛，燕国民智闭塞，邯郸学步影书燕说都是笑话他们啊，学什么都学不好，腿脚不利落。 所以那时候没有人爱去燕国。啊，燕国是一个野鸡不下蛋的偏远地方。于是燕赵王修筑黄金台，招揽天下贤士。但呢，也只有苏秦、乐毅等几个人跑来扶贫。老北京曾经有过一个这个燕京八景，啊，其中之一号称为金台西赵，就是燕赵王的黄金台来的。经过了燕昭王的33年经营啊，终于是南伐强齐，雪先王之耻。燕族持戟数十万，牺牲战国七雄。燕开始将秦开桓率军袭破东湖，却东湖千余里扩大了燕国北疆。不过呢，就像赵武灵王从三胡那儿抢这个千里北土一样，这些地方都 GDP 都不高，对于列国争雄的意义不大。虽然是做了种种努力，但燕国还是灭亡了，现在只剩下燕京啤酒了，似乎里边还有点这个燕的历史痕迹。燕昭王的黄金台呢也早不在了，废墟都没了，只剩一个金台路的街名，每天有很多汽车的油气啊横吹而已。但是北京的人气啊，哎，后来越来越旺。讲完了荆轲刺秦，我们不能忘了那个击筑的高渐离。据这个司马迁说，高渐离同志在燕国破灭以后啊，到酒馆当服务生，工作太辛苦，改为从事老本行击筑，经常感动这顾客呀流涕而去。后来演出的场次太多了，就被秦王政知道了。秦王政爱惜他的才华，没有追究他是荆轲同党。出于安全考虑，老秦呢就把他眼睛给弄瞎了，啊，让他也表演脊柱，啊，每每未尝不成善。有这么一天，高渐离啊，往柱中暗暗的挂了许多这个铅。脊柱表演到这酣畅淋漓的时候，就扑往秦王政身上，举起这柱啊，连扑带打。不过他听声辨位的功夫有点差，不错位置了。啊，举着柱一再扑打的是旁边一古代沙发，沙发的鸡毛啊打得满处都飞，大家纷纷好奇看着他，一直到他打累了，大家走过去把他捉住，哎，砍了头了。高渐离呢亦可谓能为有仇者也。公元前225年，荆轲刺秦的后年，燕太子丹斩死的次年，王翦之子王奔水灌大梁城，大梁城坏，魏王贾出城投降，魏国灭亡。至此啊，天下列若尽灭，唯楚与齐两个远方大国暂存。